弟兄姐妹大家平安，牧师师母平安，圣恩堂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哦。那我是第一次在圣恩堂的主日的讲台上跟大家分享，所以我要介绍一下我自己啊。我姓甘，原则的则，恩惠的恩。那这个姓很特别哦，我小时候一度以为只有我跟我爸两个人姓甘而已。那每次在电话里面跟人家介绍我的名字的时候，那哪个甘？我说这个是天干地支的甘啊，没听过。以前有个那个铸剑师傅有没有？干将莫邪的甘啊？什么？我说大动干戈的甘，豆干的甘啊。那其实我小时候跟松恩堂有一点点渊源。我小学到国中有在教会松恩堂聚会了9年的时间。好，刚刚杨廷哥也是我的主日学老师。那有图有真相啊，我回去翻了几张照片，我们看一下。这个就是这个讲台哦，这是我小学的时候，大家猜得出哪一个是我吗？最右边那个哈，很明显的是在演戏啊。我记得我那时候是演那个法利赛人啊，看起来很艰险的样子。好，下一张。这好像是第二年，有点进步了。我饰演的是耶稣本人，应该是在医治瞎子巴迪买啦齁。所以我们松恩堂以前有戏剧事工，美拜啊，我们给教会热烈掌声一下好不好？那我国中到高中，因为搬家，家里也有一些变故，我就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教会。但是感谢主，神没有忘记我把我召回到他的家中。所以我高中一直到大学开始，我有机会在新生命小组教会在那个地方认识了主，真正的经历了神，然后在那边受洗。那也有机会在教会一起参与很多的事工，被门徒训练，被呼召来服侍神。那我在我退伍之后呢，我就进到教会当全职的精兵。我跟我太太呢是在2005年那一年结婚的。那我跟我太太也有机会有一点时间，我们去到新加坡接受短期的一个圣经的训练。那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我的家我有5个孩子。我老大呢是国中最小的这个5岁。那他们都是单名我的老大叫干净。因为他进小学的时候，大家说：“来，我们选卫生股长，干净，干净，干净。”那他那个“净”是沥青净哦，郭靖的那个“净”哦，降龙十八掌。其实当然有一点意思啦，那个“净”是以前靖远大将军，对不对？当将军的平定叛乱的希望他在上帝国度的里面能够做领袖啊。我的老二叫甘心，就甘心了哈。老三叫甘露，老四叫甘轩，最后叫甘蜜。希望有机会让大家能够认识啊。那去年初呢，我卸下了我的全职的服侍我就进入到职场工作。那也有机会来到松恩堂来聚会。那我在这边要特别再一次谢谢牧师，谢谢师母谢谢曾康哥，谢谢慧芬姐、开雷姐在小组的里面接待我，让我认识很多弟兄姐妹。感谢神，很喜乐，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无论在哪里，神与他的教会同在，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地方。阿们。所以好不好，你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今天你在这里是有福的。那其实我有一年多没有在主日的讲台分享当然会有一点紧张那也有点不习惯。那我来到松恩堂，有很多弟兄姐妹也关心我说：“哲恩啊，你还习惯吗？”我说：“都很习惯。”唯一有一点点不习惯，就是我觉得松恩堂的弟兄姐妹都非常的有气质，所以聚会的时候呢比较内敛一点有的时候我想拍掌的时候有点不好意思，可是我相信呢，大家一定不会吝啬，把最大的掌声归给上帝，好不好？哈利路亚，阿门。这样就习惯多了。那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清不清楚，其实牧师师母有定下了全教会一年度的一个信息的主题那文芳干事很认真，去年就 email 给我，我就收到这个信息。 那第一季呢，教会要分享有关于医院，第二季是属灵的家，第三季是学校，第四季是军队。啊，我有感受到同工们同心要来建造教会的心，要把颂恩堂建造成一个平均的、全面性的、健康的、卓越的、有影响力的教会。阿们。那所以我很顺服啊，我要思想一下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在第一季这个医院的里面呢，谈到全能事工，就是我们要相信神，相信神的全能，相信在神凡事都有可能，需要在哪里，上帝的供应就在哪里。那心灵医治很重要，因为那个是很核心的问题。当耶稣谈到悔改的时候，那个悔改的字就是心思意念的改变。所以其实真正人生命的改变要从心思意念开始，所以需要心灵被医治的，需要被翻转的。那怎么来学习呢？当然就是大家一起来建造教会，一起参与在小组，参与在事工当中，让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好门徒。为什么我要选择这段经文？刚刚大家念了，花了一点时间，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熟悉，因为这段圣经谈到耶稣遇见了一个妇人，对不对？在这个故事的当中，这个信息的当中，这个妇人的生命经历了改变，其实就是一段心灵被医治的旅程。耶稣遇见了他，他的生命经历了改变，而耶稣也在这段信息当中，他就释放了一个有关于心灵跟诚实敬拜的真理。所以今天我要求神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得着这个真理。我们一起低头好不好？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主日的早晨，这是你复活得胜的日子。主啊，你与你的教会同在。主啊，因为你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你的身体。今天我要求你向弟兄姐妹来说话，求你祝福我们，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主啊，吸引我们来遇见你，触摸我们的心，开通我们的耳朵。今天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要被你建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请大家再一次跟我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哦，第一节到第三节，我们再一次来读好不好？请。第三节是一个结果，圣经说耶稣就离了犹太。为什么耶稣要离了犹太？在犹太发生什么事情？其实耶稣在犹太挺好的。如果你看约翰福音的前面几章圣经，约翰福音的第一章讲到耶稣开始收门徒，约翰福音的第二章谈到了那个迦拿的婚宴，耶稣第一个神迹，而且谈到耶稣进到圣殿当中开始翻天覆地。然后第三章呢，我们看见耶稣跟一个尼哥底母对话，谈到了有关于永生的真理，那是一个很重要的铺陈。因为在第三章的后半段，耶稣就开始大规模的传福音、施洗，甚至圣经说他的影响力比当时的先知施洗约翰还大。诶，各位觉得在犹太好不好？好啊。那为什么要离开啊？圣经有一个线索，第三节如果是一个果的话，那第一节可能就是一个原因。圣经说耶稣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这一节经文可能有几个重点，一个是耶稣知道，另外一个是法利赛人听见，第三个是耶稣到底在做什么。我先从后面来讲，耶稣到底在做什么很重要。基督徒应不应该知道耶稣在做什么？知道，因为我们既然说是主的门徒，我们就说我们要做主所做的，而且我们要做主更大的事。感谢主，礼拜五晚上不知道多少弟兄姐妹有来参加，我知道杨梅灵粮堂的牧师鼓励我们，我们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所以在这边耶稣至少做两件事，第一个是收门徒，第二个是施洗。什么是收门徒？就不是收会众了，就不是收信徒了。什么是门徒？能够紧紧的跟随主到底，而且为主完成使命的，那个叫做门徒。第二个叫做施洗，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可见受洗的前提是信。要信什么？马太福音28章大使命的时候说到， 我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所以施洗的前提就是你要信入圣父，你要信入圣子，你要信入圣灵，你要信入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为我们所预备的创造跟救赎的计划。你要成为国度的百姓，你要跟神一起来经营这个国度，如此受洗才是有果效的。所以这个是神在耶稣身上面的见证，也是耶稣给教会的呼召。教会世世代代我们都应当继续要完成这个使命。阿们。那么做对的事好不好？好，有的时候不好。圣经说法利赛人听见耶稣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大家觉得这个描述是什么意思啊？是赞美吗？啊，还是心里酸酸的？我们都知道圣经告诉我们法利赛人那些这个祭司文士，其实他们是嫉妒耶稣的，对吗？他们心里面记恨耶稣，因为耶稣来抢走了他们的光环啊！因为耶稣来，他的话语权就被抢走了。原本我是网红，哇塞，现在有另外一个网红来了，声量比我还大。所以在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身上，其实他的里面产生了一个记恨、嫉妒。圣经说，我们一生的果效都是从心发出的。圣经也说，人的心比万物都诡诈，而且坏到极处。很多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伤害或者是里面的伤害，常常就是从我们的心里头先开始的。这也就是我们的心灵需要被医治的原因。因为如果你的心是纠结的，那么这个纠结的心就会伤害你的生命，伤害你自己，伤害别人。有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亚伯跟该隐。我们知道亚伯跟该隐是亚当跟夏娃的孩子，对吗？有一次他们献祭，圣经说上帝悦纳了亚伯跟他的祭物，只是没有看中该隐跟他的祭物。所以在该隐的心中就产生了仇恨、怨恨、苦毒。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该隐把亚伯杀了。可是你晓得在那段圣经当中，在创世纪那边，神怎么对该隐说？神说，你为什么发怒？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弟兄姐妹，那个心是什么？那个门在哪里？那个门就是在你的心里，那个是心门。罪就伏在你的心门的那边。弟兄姐妹，罪在你的心中，它会苦毒，它会伤害，它会开始有一个根扎进你的心中，你的心思意念会被这个罪所捆绑，被这个罪所辖制，最后带出来的就是一个伤害跟杀害的行为。可是其实上帝对该隐的心是什么？他不是期待该隐成为一个心中没有黑暗的人，他期待该隐是，如果在你的心中有黑暗的话，你要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制服他。弟兄姐妹，心灵医治的第一课就是要制服你的心。跟你旁边人说，你需要制服你的心。法利赛人受伤的心让耶稣他就离开了犹太。圣经说耶稣都知道，耶稣知道。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觉得知道太多好不好？因为我回答得很快。很多时候忧虑就是从知道太多开始的，对吗？人越知道一切，想要掌控一切，就越让自己活在了忧虑当中。古人说的很好啊，他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所以你的人生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就是远虑，要么就是近忧。好忧愁哦，好折磨自己哦。我想到一个笑话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一个晚上深夜的广播节目，点歌的节目，诶，忽然一个小女孩打电话进来说，诶，主持人，我想要点一首歌给我妈妈，因为我的妈妈很爱我，每天都照顾我吃穿，而且盯我做功课。哇，那个主持人就很高兴，说哇，怎么有那么爱妈妈的小女儿啊，哎，你要点什么歌给你妈妈？所以那个小女孩就说，我要点一首辛晓琪的女人何苦为难女人给我妈妈。哇，很折磨啊。所以弟兄姐妹想一想，回答这个问题，你觉得哪一种人比较幸福？是先知先觉，还是后知后觉， 还是不知不觉？想一想啊，所以有些人很喜乐，你不要太羡慕他，因为他是无知。可是有些人却陷在自以为知道的恐惧当中，却没有活在上帝应许给我们的自由跟丰盛当中。有些人对金钱很在乎，很在乎，很在乎，很在乎，哇，少了一点钱就很在乎。可是你不晓得，圣经告诉我们说，应当积攒财宝在天上，因为地上有虫子咬，会朽坏，有贼挖窟窿来偷。有些人很在乎自己的身体健康，哇，一点点不舒服，哇，今天早上起来这边痛那边痛，哇，那边不舒服，哇，就很忧愁，很忧愁，我是不是要死了？可是你却不晓得，神说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用忧虑使我们的岁数多一刻，我们一生的年岁都在上帝的手中。有些人很害怕不顺遂，一碰到一点点的挫折，我觉得很难过，很难过，很忧愁，很忧愁，睡也睡不着，饭也吃不下。可是你却不知道，神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是人心未曾想见，眼睛未曾看见，耳朵也未曾听见的。神对我们所怀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如果你相信的话，我们拍掌来赞美神好不好？哈利路亚，感谢神。耶稣离开了犹太，他知道法利赛人的心，但是耶稣更知道天父的心。他离开犹太不是要放弃他的工作，因为他离开犹太去到加利利，他还是要做主的工，他还是要传道，他还是要传福音，他还是要施洗，他还是要收门徒。在耶稣的身上，你看见他离开啊，他不是逃避，他是要把那个空间拉大，把机会拉大。因为对他来说，做成主的工这件事的重要性远远超过环境人事物对他的伤害跟羞辱。你想一想，在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在客西马利园的祷告，耶稣都知道，他知道有人就要卖他了，他知道要被抓，他知道他要上十字架，他也知道在十字架上是何等的苦难。那天晚上他的心有没有受伤啊？有。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恳切的祷告，他的汗如血一般的滴在地上。但是感谢主，那天晚上耶稣得到了医治，他跟天父哭求，他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把这杯撤去，但是不要成就我的旨意，乃要成全你的旨意。弟兄姐妹，得胜者不是没有受伤，得胜者乃是带着这个伤痕奔向上帝给他的呼召。真正的得医治不是医治的伤口，忘掉了伤害，真正的得医治乃是进入到上帝的应许当中，完成上帝的使命，因着上帝对你的恩召，使你得到了完全。你的受伤，你的伤口，在上帝的恩召当中就得到了完全。阿们。我们继续看圣经哦，在第四节，圣经说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我想这一段圣经有很多人都分享过。你如果从这个犹太到加利利，你画一条直线，当然是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啊，但是我们都知道，犹太人看不起撒玛利亚人的，因为在撒玛利亚那个是外邦外族，在这个地方跟犹太人通婚的地方，所以犹太人看撒玛利亚人好像杂种一样，他的心里面有一种宗教的种族的那种优越感。所以如果你说犹太人的必须，犹太人的必须是必须绕过撒玛利亚，可是耶稣的必须是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的时候你也有很多必须吗？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也画下了一些线呢？你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有没有定下一些你的好恶呢？对某些人事物环境，你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你可以接纳或者是你不可以接纳。很多时候我们心灵的捆绑就是从我们选择的一个分别开始的。这个选择在我的里面是有一个认知，我认知的对或我认知的错，所以我就画了一条线在我的心里面，我深信不疑，我就做了一个决定。这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一个誓言，我做了这个决定，我画了一条线，你不要越过，你一越过我会受伤，你也会受伤。 我会被冒犯，你也会被冒犯的。可是很不幸的是，我们的好恶，我们的那条线常常是不准的，常常是不完全的，常常是很偏颇的，或者应该说是自我为中心的。我们做了一个我们自以为的决定，却没有想到最后是伤害了我们自己，也伤害了别人。我们顺着这个感动，你继续看下去。第五节，圣经说，耶稣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这段圣经我读了很多次啊，但是这一次当我默想的时候，圣灵就让我 focus 在这里。雅各给他的儿子那块地是哪块地啊？我们回头看了创世纪，我们都知道雅各跟约瑟的信息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对不对？雅各有12个孩子，哦，比我还厉害，我输他很多。约瑟是老11，他从小就被爸爸疼爱，对吗？可是也有点白目，哦，棒打出头鸟，对不对？所以他的兄弟记恨他，嫉妒他，仇恨他，最后害他，把他卖到外邦去。当时他的家人都以为他死了，他爸爸为他哭，以为再也看不到这个孩子了。后来约瑟辗转到了埃及，做了波提法的总管，后来又被陷害，进入到监狱，因为他有解梦的恩赐，他遇见了埃及要遇见的荒年跟丰年。后来法老提拔他，让他成为了全埃及的宰相。后来荒年来了，他的父亲叫他的哥哥们到埃及筹粮。在那个画面，我们要看见最后他的哥哥们在宫殿里面跟他相遇。那后来法老同意约瑟把他的家人都一起带到了埃及。那创世纪的48章记载了雅各临终前的遗言跟祝福啊，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预备，请。大部分的圣经学者都同意，那块地就是事件。大家说事件，也就是当初雅各，这叫做什么？起家地啦，就是当初雅各发迹的地方。但是那块地也是约瑟的童年生活的地方，就是约瑟在那个地方，他有了梦想，可是他的梦想破碎的地方，在那个地方，他经历了他被他的哥哥们出卖。他哥哥们是挖了个坑把他丢下去，几乎要杀了他，最后把他卖给了米甸人。你有被至亲这样子对待过吗？那块地对约瑟而言不是一个好回忆的地方，是他梦想破灭被残忍对待的地方。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约翰福音这段圣经写得很奇妙，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而约瑟也必须回去承接事件地。约瑟要回去面对他痛苦不堪的过去。你想一想，对约瑟而言，他有100个理由他可以杀了他的哥哥们的。对耶稣而言也是一样，在十字架上他有100个理由对那些耻笑他唾弃他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可以吩咐天使天君来灭了他。可是耶稣没有，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的罪，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我们常常说心灵的医治跟释放有一个很深的功课，就是饶恕。而饶恕的核心就是要把审判的主权交给上帝，而且相信上帝他有一个最美好的旨意。约瑟在皇宫里最后与他的哥哥们见面，圣经说他抱头痛哭。创世纪的45章第7节第8节记载了约瑟对他哥哥们说的话，他说，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做了一个结论，对于他过去生命当中的这些伤害，这些苦毒，他做了一个结论，不是你们，乃是上帝。是上帝差我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我 我每次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很感动。约瑟面对了他的过去的痛苦跟伤害，而且他看到在这一切伤心故事的背后，上帝有一个奇妙的恩典，他选择了饶恕跟赦免，他选择了把主权归给上帝，他选择把他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阿们，我们拍掌把荣耀赞美归给上帝好不好？哈利路亚。所以你继续来看第六节第七节，圣经说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了井旁。不知道大家对于耶稣困乏有没有什么想法？啊，耶稣也会有困乏。有一种伤叫做内伤，好，内伤就是说你不准受伤，如果就算受伤了，你也不能让人家知道你受伤。如果人家发现了你有受伤，你也要告诉人家那不是受伤。所以叫做内伤。心灵的受伤常常有一个面向是发生在强者的身上，那个叫做筋。很多时候这个筋是因为环境，可能因为角色，可能是因为你的立场，或者是你过去的经验。教会里面很多，平安平安，你都会说很平安，其实你心里面一点都不平安。牧师来关心你，弟兄啊，最近还好吗？很好很好，其实里面都不好。很多教会的领袖或牧者同工也会这样，弟兄在台上早上带敬拜，对不对？弟兄姐妹带着喜乐的心来赞美神，可是心里面有千百个不愿意，是吗？没有，我开玩笑的。最重要的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承认，或者是你说不出，或者是你不敢说，或者是你找不到谁可以说，在你心里面的这个钉在你的生命当中。可是我要告诉你，承认需要承认你的软弱是得到医治的第一步。当医生在医治人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需要有病视感。阿们，病视感就是承认我有病，我有需要，我需要被帮助，我必须被医治。耶稣当然有他的软弱跟需要，当他在地上的时候，他是神人二心，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在他的人性的里面，他也要面对孤单、疲乏、受伤、难过、忧愁。但是我们会发现，每当耶稣面对需要的时候，他总是来到上帝的面前。他可能去到高山，他可能去到旷野，他可能去到他的弟兄姐妹属灵的团契当中，他会在那个地方敞开他自己，得着安慰跟医治。在这里，耶稣困乏了，而因着他的困乏，圣灵让他与一位撒玛利亚妇人相遇。后面的记载我们很清楚，我看耶稣根本没有喝到撒玛利亚妇人手中的一杯水，但是耶稣却把福音传给了这个妇人。耶稣改变了这个妇人，而且让这个妇人的生命产生了一个180度的翻转。后来门徒们回来买了食物回来，很好奇耶稣有没有东西吃，结果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耶稣是困乏的，他可能又饥又渴，但是天父的旨意超越了他肉体的饥渴。而当他回应这个天父的旨意的时候，那个属灵的满足就满溢了出来，使他的心灵都得着了饱足。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说的是，我们没有想象的那么刚强，可是我们也没有想象的那么软弱。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没有需要装成是一个强者，但是在上帝的面前，我们也绝对不是一个弱者。来到主的面前，承认你的需要，是我们心灵得医治的一个关键。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那边说，我的恩典够你用，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得以完全的。主的恩典是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为刚强，何时你软弱，何时你就得刚强。彼得那一天他整夜劳力，他打不到鱼，耶稣呼召他说，你去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还记得彼得说吗？我整夜劳力啊，他承认他自己啊。关键是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当彼得捞出了满满的两船鱼的时候，他的反应是什么？去开个海霸王？没有，他说，主啊，我是个罪人，请你离开我。他 在主的面前敞开了他自己，而他也在这个敞开的过程当中得着了他自己。刚刚我们最后一首诗歌啊，我印象很深刻，因为这首诗歌我就想到我的一个经历。我说到我小时候其实算是在一个有基督教传统的家庭里面长大的，但是我真正遇见主是在我大二升大三的那一年的一个暑假。在那个暑假，教会办了一个青年的营会，那在营会的一天晚上，台上的牧师就开始分享信息啊，那就讲到了以撒有两个孩子，老大叫做以扫，小的叫做雅各。长子很重要，因为在旧约长子有几乎附加的所有的产业跟祝福。可是这个以扫他很不屑这个长子的名分，可是雅各呢很想要。有一天以扫打猎回来，饥肠辘辘，雅各在家里煮红豆汤，哇好香啊。以扫就说，嘿老弟啊，赶快，老哥饿了，拿碗红豆汤给我。雅各就说，好啊，拿你的长子名分来换。以扫就说，哦，换就换了，赶快。当牧师在分享的时候，那天圣灵就突然光照我，跟我说话，他说，泽恩啊，他说你啊，你其实就好像神家中的长子，你有很多的祝福，可是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好几碗红豆汤，一碗一碗的就把这个祝福换掉了。我那个时候其实在教会已经一阵子了，也是一个学生领袖，我有很多服事，别人看起来也还可以啊，哦，可是我知道在我的心里面有很多的黑暗，别人知道的，别人不知道的。我对我的爸爸妈妈有很多的苦读，我的情感，我的情欲有很多的问题，我有很多的仇恨，我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那天晚上当我在听到的时候，圣灵就忽然好像放电影一样，把我生命当中的那些黑暗，我也不过是20岁，可见有多黑啊，把我生命当中的黑暗一幕一幕的好像放电影一样放在我的前面。那天我就很难过，我就一直哭，我就一直哭，我坐在椅子上哭，眼泪一直掉，然后哭倒在地上，跪在地上，然后牧师就呼召很多人到台前去，我不好意思到前面，因为鼻涕一直流。然后我就跟主说，主啊，求你赦免我，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发现其实我过去20年来，我从来没有真正的向主承认我是一个罪人。但是那天当我向主承认说我是一个罪人的时候，一开始哭是很懊悔，但是后来我就感受到了耶稣的爱、接纳、包容、饶恕跟赦免。我那天是我第一次，这是我主观的经历，我觉得原来耶稣上十字架是为了我，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是为了我，他为我被钉伤，他为我被鞭伤，他的宝血是为我而流的，原来这个十字架是跟我有意义的。那天晚上那个诗歌我都很深刻，来到十字架前屈膝敬拜，感谢主你救赎我。那天晚上圣灵大大的触摸我。弟兄姐妹，我想要跟大家说的是，说我们承认自己的罪，在主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软弱，主的赦免就进来了，主的新生命就进来了，我们的伤就得到了医治，我们就经历从软弱得刚强，从贫乏得富足，我们靠主就可以成为一个得胜者。不要害怕，因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感谢主，好不好，我们拍掌来赞美神好不好，哈利路亚，谢谢主。好，最后我要加快我的速度了，从第七节开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进入到这个信息当中。撒玛利亚妇人很明显的在她的生命当中有很多身心灵各样的需要，如果你读这段圣经，至少我觉得他有四种需要。第一个，他有人际关系的需要，没有人会在中午去打水的，他害怕人群，他有人群恐惧症。第二个，他有自以为是的问题， 如果是我的话，我根本不想搭理耶稣。哇，他竟然还跟耶稣冲说：“呼，你这个犹太人！”你觉得他的状况是什么？第三个，这个妇人有目光短浅的问题。耶稣已经挑明了活水，他不断的跟耶稣说：“那打水的器具在哪里？”耶稣再一次跟他讲活水，他说：“哦，好棒，好棒，快给我喝，我再来不要来这边打水了啊！”就是不是打水的问题嘛，就是活水的问题嘛。眼睛没有开哈。第四个，这个妇人当然有情欲跟情感的问题。然后耶稣说：“你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请各位算算他到底有几个丈夫。过去有五个，现在这个不是他的，将来还有一个。所以有些人说耶稣是他生命当中的第七个男人哦。那这个第七个男人终于让他得了释放了。但是我要讲的是，我们人的生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需要。你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说：我有很多的需要。”因为这个妇人本身就是一个预表，就是一个预表。因为女人在圣经当中是后造的，神先造男人，再造的女人。基本上女人是因着男人而被受造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单讲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他讲的是我们这世上的每一个人，讲的是你，讲的是我。我们每一个人在主耶稣的面前，我们都是受造的，我们都有需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依靠主而活。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来到主的面前，尊主为大，依靠主以及他所创造的万物，我们需要降服在他的面前。所以圣灵在这个地方，他启示给了我们，这个女人有各样的需要，从喝水谈到丈夫，谈到在哪里礼拜，就是说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你有物质的需要，你有情感的需要，你有属灵的需要，一个比一个深刻。有些人物质很丰富，可是情感很空虚；有些人情感很丰富，可是属灵很贫乏。耶稣直接打入了这个问题的核心，就是在那么多需要当中，属灵的问题要先解决。因为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就是我喝了我所赐的活水就永远不渴了。拥有活水是一个属灵的问题，属灵的问题用当时撒玛利亚妇人可以了解的，那就是一个敬拜的问题。敬拜的问题要先解决，为什么？因为敬拜是你价值观的问题，敬拜是顺序的问题。你确立了你的敬拜，你的情感才有依归，你的物质才有意义。所以21节开始，耶稣开始分享这个敬拜的真理。他说：“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敬拜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敬拜的对象。敬拜的对象为什么重要？因为敬拜的对象决定了那个敬拜者的能力跟格局。你如果拜妈祖，那你就是妈祖的能力跟格局；你如果拜的是某某上人，那你就是某某上人的格局。感谢主，我们所拜的是谁？我们所拜的是那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耶和华。我们所拜的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为我们从死里复活的救主。他是耶稣，他是基督，他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阿们。来，我们拍掌来赞美神好不好？哈利路亚，这就是我们所信的。所以耶稣不断释放他的启示，他吸引那个妇人赶快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你发现从一开始，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称他是犹太人，你这个犹太人，到十一节妇人称呼耶稣为先生，到十九节妇人说我看出你是先知，到了二十九节他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所以你发现从一个陌生的犹太人到先生到先知到基督，上帝要吸引我们不断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因为唯有认识他，唯有敬拜他，才是你这一生唯一的出路。有的时候我们认识他需要花费我们一生的努力来认识他。我们永远认识他不够，我们永远认识他不足，我们永远需要更深的来到他的面前来认识他。当你清楚了敬拜的对象，那你就要知道敬拜的目的是什么。二十二节的下半段说，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大家说救恩。耶稣基督是因着救恩的计划而来的，他来到我们当中，他成就了救赎的计划，他为我们死复活还要再来，他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将来天地的国度，他把我们圈禁在他的救恩当中，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他的百姓，他让我们在将来要跟他一同掌权。 感谢主，这是我们敬拜的目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敬拜，很多时候我们知道要拜谁，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敬拜的目的是什么。耶稣被主差来这个世界上一定有目的啊。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好像我们在基督的里面都是属灵的新生儿，你觉得上帝对你的生命有没有计划？你如果有个新生儿，你要为他有很好的计划。上帝对你也有一个很好的计划，不是得救就没事了，不是受洗就没事了，他要让你成为他国度的人才，他要祝福你。最后我要结束了，我请敬拜团到台上来好不好。在这个属灵的需要跟满足当中，我们要学习最重要的一个功课，就是信心。大家说信心。在21节到26节的整段敬拜真理的开头，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重点就是信心。信心的对象是神，是基督，是一个实存的对象，他永远不会改变。但是信心的本质是由我们发动的，就是你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啊。我们没有时间去论述这个信心，但是我要表达的是，没有一个人有完全的信心，也没有一个人的信心当中是没有疑惑的。阿们吗？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疑惑的话就不需要信心了。上帝没有说你需要有一个像山一样大的信心，上帝是说你只要有一粒像芥菜种一样的信心就可以移山。当29节那位撒玛利亚的妇人回到城中，她说，莫非这就是基督吗？请问她是有100%的信心吗？没有。但是她发动了信心，她发动了一个带着疑惑的信心，而这个带着疑惑的信心却翻转了她的生命，医治了她的心灵。她回到了她的城里，她再一次拥抱了群众，她敞开了她自己，她分享了她的见证。他的微小的信心，不太确定的信心，带着一点勇气的信心，改变了许多人，翻转了那个城，许多的人都因着他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每一个人，我们的心灵需要得医治。当我们得医治的时候，我们就成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器皿。当我们得医治的时候，我们这个生命就开始影响在我们旁边的每一个生命。但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自己要先来到神的面前，向神承认说，主啊，我需要你，今天我要遇见你。阿们。我们一起低头好不好？最后我们要来祷告，我们要来敬拜神。今天的早上，有没有一些弟兄姐妹，你像是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样，你也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的问题困扰着你，你的心灵需要被主医治，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像是约瑟一样，在你过去的生命当中，可能有一个历史，可能有一段经历深深的伤害了你，烙印在你的心中，你的心灵需要遇见主，你需要被医治。或是在我们当中有没有人像我一样，常常活在自以为是的罪恶当中，今天来到主的面前，耶稣要来医治你。哈利路亚。好吧，我们来敬拜他，被释放。